哥哥，这回满意了吧？什么都给你了。火龙汤爱恋着撸着他的长发。知道我的宝宝，知道我的宝宝最棒了，还疼不疼？还疼不疼？还有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点。哥哥，你再抱我紧一点吗？怀中的美人在娇滴滴的撒娇，再看着身边两个被自己搞得筋疲力尽的乡绅，真是有种意气风发的感觉，不禁想起了邹康年。这份临终大礼确实不错，一定要把它风光大葬，才算对得起他。这时，调到震动模式、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嗡嗡地动了起来。如烟伸手拿了过来，交给喉咙汤。喂，哦，爹儿，怎么着？有好消息，也有个坏消息，你想听哪个？先来坏的吧。我查过了，解放军装备指挥技术学院根本就没有一个叫胡学军的教官。可你给我的那张照片一点用也没有，他没有犯罪记录，计算机资料中查不到。喉咙涛有一点失望。那辆车呢？这就是好消息。你猜那辆车登记的是谁的名字？我要知道，还用你帮我查吗？别卖关子，快说吧。是北京药检局局长施雅的。那明天我去你所里找你，咱们去拜访他一下，怎么样？行，我等你。放下电话，看了看表，快8点了，肚子开始抗议了，叫起如云和月玲，带着三个美女去吃饭。他要是什么也不知道，就只能直接跟胡学军摊牌了，那可不太有把握。整晚都在考虑这个问题。第22章，意外发现中。坐在保定的办公室里，郝龙涛说了一下计划。他要是能痛痛快快的合作也就算了，要是不合作，咱们就得这么办了。保定点点头。你是大脑，我是肌肉，听你的就是了。说着递给他一张纸。这是诗雅的背景资料，你看看。然后就走了出去。诗雅，现年43岁，北京药检局副局长，主管药品审批，市人大代表，北京医科大学毕业，丈夫是对外经贸部驻巴黎的联络员，常年在外，有一子施小龙，现年19岁，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大二的学生。43岁就当上副局长，也算年轻有为了，这种女人八成不会老实合作的。正想着，保定拿着一套警服回来了。试试吧。火龙涛把衣服换上。我早他妈想找这么一身皮穿穿了，这套就给我吧。哪成啊，警服都是有数的，你想过瘾的时候我就借你穿2天，给你可不行。到了药检局一打听，诗雅上午带队去检查工作，中午就直接回家了，今天不会再来了。无所谓，上他家赌去，也省得人多眼杂。诗雅住在方庄的方群园里一栋塔楼的第11层，在门外就听到一阵很有节奏感的音乐。按了几下防盗门外的门铃，屋里的音乐停了下来。谁呀？女人略带喘息的声音响起，大门打开了。 面前的女人中等身材，头上戴着一条汗巾，一套紧身的健美衣裤把丰满的身体裹得曲线毕露，脚蹬一双白色的运动鞋。看到两个警员站在门口，女人还算美丽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，用挂在脖子上的白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。你们找谁？请问是世雅女士吗？我们是分局刑侦处的。站在前面的保丁掏出警官证，放在防盗门的纱窗上，让他看清楚。我就是诗雅，你们有什么事吗？侯龙涛伸手敲了两下铁门。能进去说吗？我们想找你了解点情况。哦，请进吧。女人打开了门，把两人让进客厅。请坐，两位同志要不要喝水？两个人坐在长沙发上。不用了。可诗雅还是给他们倒了两杯茶。按说以他一局之长的身份，绝不会对两个小警员这么客气的。诗雅担任的是个肥缺，求他办事的大有人在，虽然没有什么大摊，但小贿小路收的也不少，弄得他现在是谁也不怕，就怕警员，这就叫做贼心虚。女人把茶水放在茶几上，坐进一边的单人沙发里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？宝丁喝了一口茶。在这说方便吗？最好不要让你的家人听到。我看咱们还是回局里吧，你去换一下衣服，我们等你。诗雅一听要去公安局，是一万个不愿意。不用不用，我丈夫在法国，儿子去约会了，很晚才会回来，在这说就行了。那好，施女士，你是不是有一辆牌照为 C59368 的本田雅阁轿车？宝丁从手包里拿出一个卷宗。女人一下就明白了，这两个警员不是为了自己在药检局的问题来的，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一脸傲慢地看着他们。是又怎么样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那车现在在哪儿？借人了。借谁了？这是我的私事，有必要告诉你们吗？施女士，你不要有抵触情绪，这对你没好处。最近本区内接连发生了几起驾车抢劫案，案犯下手狠毒，造成了两死一伤。有目击证人证实，罪犯所用的是一辆挂此牌照的本田雅阁。根据车管所提供的档案，那车是你的。本来我们应该直接把你传讯到局里，但考虑到你的身份，应该不是案犯之一。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，据实提供线索。宝丁好歹也当了几年警员，说出这些话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这跟我没关系，我的车早被偷了。诗雅有点怕了，这是刑事案件，还出了人命，他那点权力可就不够用了。被偷了？什么时间？什么地点？为什么不报案？刚才还说借人了，现在就变成被偷了，你不是要隐瞒什么吧？女人被保丁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有点发懵。今年初丢的，就在楼下，我觉得也不是新车，就没报案。刚才是一时没想起来，才说借人了。我诗雅还在编着谎言，可连自己都觉得不能自圆其说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 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诵听中国 iListen.cn。
喉咙涛已经不耐烦了，猛地一拍茶几，杯中的茶水都溅了出来。别再编故事了，女人被吓了一跳，惊慌地看着他。你一个月工资才多少？一辆小40万的车丢了都不心疼？你是不是把警方当傻子了？不等女人回答，喉咙涛继续阴沉地说：实话告诉你，三个案犯中的两个已经被捕了，只有一个在逃，车就是他的。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情况。我跟你说，就这件案子本身来说，知情不报、包庇藏匿都不是小罪，对你的处罚完全取决于你的态度。诗雅虽然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，但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也不是一点儿不懂法，并没有完全被吓到。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知情不报？我的车就是被偷了。在他的心里，在逃的那人不一定就是胡斌，就算真是他，而且被抓住了，顶多也就是把他们之间的事儿说出来，自己从没参与过抢劫，虽然名誉受损，但也不会有大事的。另外还有一点侥幸心理，要是那人能逃脱，那就更没必要现在就把自己不可告人的秘密说出来。你要跟我们耍赖到底了？你分明是有所隐瞒。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什么叫耍赖？你又没有证据，不能胡说。女人恢复了镇定，一点儿也不示弱。双方都是一阵沉默，诗雅感到很不自在。那个叫李宝丁的警员，除了长得有点凶恶，没什么特别的，可这个戴眼镜的虽然长得斯斯文文，也不难看，但眼神却很锐利，看得自己非常不舒服。你们要是没有别的事儿，就请回吧，我没有什么能帮你们的。市局对这案子很重视，限我们一个月内破案，现在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了，要是没有重大进展，我们都没好日子过，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，希望你能尽一个公民起码的义务。宝丁的语气有一点焦急，原来他们是有求于我。诗雅心想着，脸上闪过一丝不屑。我什么也不知道，你让我怎么说？不要再在这儿浪费我的时间了，我要洗澡了。说着就站起来要送客，看两人没有要走的意思。怎么还不想走吗？你不让我们好过，我们也不会让你舒服的。喉咙涛不急不缓地说，咱们心里都明白，你有事儿没说出来，而你不提供线索，我们很难在一星期内抓到人。既然你逼我们走极端，就别怪我们不择手段了。
你什么意思？
女人看着他狡诈的神情，不禁退后了一步。哼，疯狗乱咬人，你听说过吧？我们也不费劲儿的抓那个人了，回去跟那两个在押的一说，让他们咬定那人是主犯，你是窝赃的，他们这叫坦白，可以换取减刑，他们一定会照办的。
哪有这么容易？光凭两个在押犯的话，没人会相信的。
诗雅虽然在嘴上不让步，可脸上却现出惊慌的神情，慢慢地坐回沙发上。
是，当然不能光凭他们说了。你不要忘了，还有你那辆车呢，在你银行存折的后面加一个零，或是收藏你家时发现大笔现金，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，人证、物证、赃物都有了，就算没有你的口供，也可以直接定你的罪了。
这个四眼警员老是阴沉沉的，看着他就觉得紧张。开始能听到女人由于慌张而产生的喘气声了。他也是官面上的人，很清楚这些警员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。
又是一阵沉默，诗雅在脑中飞快地权衡着利弊。我可能认识你们要找的人，但我真的没有参与他们的事。我说的话，你们能保密吗？
好，咱们今天的谈话不会离开这间屋子的。
我丈夫是个事业型的男人，常年在外，有时连过年过节都不回来。今年新年时，他就待在法国没回来，为此我和他在电话里吵了一架，就跑到一家酒吧喝闷酒，认识了一个叫胡斌的男人，和他发生了一夜情。
胡斌？是他吗？
宝丁把一张照片放在茶几上，女人看见上面那个英俊挺拔的男人，俏脸的肌肉上抽搐了几下。
就是他。
不是他的真名，据我们了解，他叫胡学军，但也不一定是真名。你接着说吧。
我本以为那一夜过后就再也不会见到他了，但却被他缠上了。可能他偷看了我皮包中的工作证和身份证，知道了我的身份和住址，经常到我家来找我，不是要财就是要色。我稍有不从，他就威胁要把我俩的事说出去，让我名声扫地。我是个有身份的人，这种事儿怎么能让别人知道呢？只好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。他还逼我拍了几张裸照，我就更不敢不听他的话了。
提起悲惨的经历，诗雅痛哭了起来。
看来这个是个外强中干的女人，十分软弱。胡学军，算你也捡着了。我当初要是用这招对付我的小圆圆，肯定不会成功的。
何龙涛看着这个半老徐娘，还真是风韵犹存。
然后呢？你把车也给他了？他一共从你这儿要走了多少钱？
宝丁发给侯龙涛一根烟，两人也不征求主人的意见，就自顾自地点上了。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，大爷样就露出来了。
前后加起来，光现金就有十万多了。
他一般都什么时候找你？
没有准日子。每隔两三天就会来一次，可这四个多月以来，他一直也没露过面。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，没想到你们会来找我。
妈的，看来是因为有了何丽萍，就不要这娘们了。王八蛋还一个接一个的来啊！
侯龙涛站起身，慢慢的踱着步。
只不过是又找到了一个受害者。用处不大。想着想着，就走到了电视柜前，看见上面放着一个相框，里面是一家三口的合影。脑袋里嗡的一声，拿起相框仔细的看了看。
这是你儿子？
诗雅回过头。
是。
说完又转过头抽泣着，并没注意到他脸上古怪的表情。
他去约会了？
是。
要很晚才回来？
是。问到这儿，何龙涛已是咬牙切齿，胸中的妒火熊熊燃烧到不可抑制的地步。上前两步，
照准女人的后脖梗，狠狠地来了一记手刀。诗雅连叫都没叫一声，身子向前一扑，缓缓地倒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了。